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是《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八节，《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谢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意，也能够明白你的拯救。当我们再一次在你的圣殿里敬拜你的时候，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灵。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单单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谢谢主，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请坐。想提醒大家，现在是我们敬拜的时间，请大家再次的检查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已经关在静音的位置。下面是牧师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彼得教育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父亲节，在美国的父亲节是就是今天啊。我这里代表教会恭祝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身体健康，今天跟家人一起度过一个温馨愉快的父亲节。有些话是只有在父亲节我才敢说。我们做父亲的什么都排在母亲的后面，母亲是五月，我们就是六月，母亲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就是六月第三个礼拜天。母亲节的时候大家送花送糖果送各样精美的礼物，大家知道在美国父亲节什么东西 on sale？ 工具。有一年我想要买个电钻，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父亲节 on sale， 赶快去买。母亲节过的时候就是可以看花，可以吃糖，父亲节就是发工具叫你好好干活。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神的眼中还是宝贵的，因为神要父亲做一家人的属灵的领袖，带领全家人的心归向神，而且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特别感谢神。那今天要跟大家看的这个题目是彼得教育记，还是根据使徒行传，今天要看的是第十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彼得在主里面接受教育的这个经过，求主借着经文向我们每个人的说话，使我们的心向神是敞开的，我们的灵在神里面是可以领悟的，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跟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我们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第十章了。使徒行传是一本非常神圣又非常特别的书，它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传开的。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就复活了，将自己显明给使徒看。 使徒一旦明白主已经复活这个事实之后，就被圣灵所充满，就开始把福音传向各地。在一开始的那六章，我们看到福音怎么在耶路撒冷传开来。从第七章开始，就好像天色变得黑暗了，教会受到了逼迫。讲的是四个人，第七章到第十章。第七章讲的是斯提凡殉道记，第八章是讲教会他们家破人亡，到散到各方之后，有个叫腓力的人，腓力传道记。到了第九章，当初逼迫教会最厉害的那个人，他的名字叫扫罗，扫罗归主记。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蒙主所重用的这位使徒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那位彼得，彼得在主里面接受教育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教育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一般来说，一个基督徒，一般人他一生大致上是接受两种教育，基督徒接受三种。第一种跟第二种，第一个知识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专业的训练。第二是生活教育，光是课本上的知识不够，怎么样做人处事，夫妻相处，教育子女，到职场怎么跟人相处，年轻的时候怎么过日子，年纪老了怎么过日子，这些都是生活教育。但是基督徒还有第三种教育，这种教育就是属灵教育。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耶稣怎么样来教育我们，使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这个是我们所接受的特别的教育，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属灵的教育它有三门课，一个是认识耶稣，第二门课是认识自己，第三门是认识使命。要了解属灵教育的话，我是想先跟弟兄姐妹，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先破除一些观念。因为一讲到这属灵教育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有两种观念。第一种观念就是他就觉得说，这个灵命属灵教育是为了个人的改善，神怎么样对付我，神怎么样启发我，为的是要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使我更有爱心，更有信心，更温柔，更慈祥，更圣洁，更属灵。我觉得这是为了个人的改善，而不是为了神的国度。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观念。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宗教就是属灵。如果对宗教更加的了解，神学更加的了解，教会里的各样的程序，怎么样做会员，怎么做理事等等更加了解，就表示我是更加的属灵。那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属灵教会就是刚刚说的那三样，认识耶稣，认识自己，跟认识使命。那现在我们要从彼得的身上来看这三个认识，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第三个，前面两个我稍微提一下。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对于彼得接受教育这件事情，耶稣给他有很清楚的安排。一开始的时候，彼得他受到一个教育是认识耶稣，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大家可能记得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是耶稣他向人讲道，那个时候地点是在格尼撒勒湖，也就是加利利海。因为人实在太多了，所以耶稣他就退到一个船上去，然后他从船上向岸上的人这边讲道，讲完了之后就对那个船上的彼得说，你把船划到水深之处，然后在那里下网捕鱼。然后那个时候的彼得是什么状况呢？他说，主啊，我们一个晚上劳力什么都没有得着，就我已经干了一晚上的活，这片水就是我的水，我就是加利利这个湖这上面的渔夫，打了一个晚上的鱼没有得着什么，但是因为你的话我就在那里下网。一下网之后，那捞的鱼因为那个鱼货量实在太大了，一个船拉不上来，两个船一起拉上来。那一次彼得他亲眼看到了耶稣的全能，所以他的反应就是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一次他真实的跟随了耶稣。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你还记得的话，圣经它记载 耶稣呼召彼得这件事呼召了三次。你读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就记载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行走，看到弟兄两个人，一个彼得一个安德烈，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了网跟随主。不久之后再往前又看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又呼召他们，所以有四个人跟从了主。但是你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看的时候，换了一个地方，不是约旦，不是加利利海，而是约旦河。在约旦河的时候，失禁的约翰看到了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于是有两个门徒去跟随了耶稣，其中有一个叫做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后来带自己的哥哥叫彼得的来说，看我们遇到弥赛亚了，那是另外一次。约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这个是在那里打鱼，捞了这么多鱼之后，我觉得这个是让彼得下定决心跟随耶稣的那一次。他看到耶稣的全能，在 那一次就是我们对弟兄姐妹对耶稣的认识呢有很多，认识耶稣的全能是之一。那一次彼得他认识到主的全能，他那个一船的鱼都不要了，死心塌地的跟随了主，那一次他认识。那第二次的认识是在整个耶稣事工的末期，就是耶稣那个时候被捕了，在大祭司的宅中，然后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了。那个时候的彼得他混进了大祭司的院里，大家还记得在那不久之前最后的晚餐里面，然后彼得对主说，就算所有的人不认你，我也要认你。但是就是那一次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一个使女一个仆人去问彼得，你是不是跟从那个人，他就矢口否认，一连三次不认主。那一次彼得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他一直以为说我是最忠心的，我是最爱主的，但是那一次他彻底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照着圣经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最后他记载的那一，我读一下那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下一节就说他就出去痛哭。那一次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在第一次的认识跟第二次的认识其实只是一个前奏曲，一个预备，为的是要有那第三次也是真正的目的的那个认识。认识耶稣跟认识自己，他本身这两个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完成主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那个第三个，就是认识使命。那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根据《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会看这整章第一节到第四十八节，所以需要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来。《使徒行传》第十章，看第十章之前，先看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这一节告诉我们那个 location 地点是在什么地方。第九章的第四十三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约帕是在地中海旁边的一个小渔村，彼得那个时候他的人在那里，削皮匠就是制作皮革的人，然后那个人的名字叫西门，彼得 住在那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十章，十章有四十八节，讲的是彼得到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带他全家归主的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那这件事情在整个的福音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占据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那是整个福音的突破，开始正式的传向了外邦人，而彼得在这里面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我常常就是想，就是对于这个圣经，它不但是神的启示，里面有最高的智慧，对我们的属灵生活有最大的帮助，而且你如果光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实在是文学的杰作。那最好的那个文学著作，它不是那些华丽的辞藻的堆砌起来，而是它能够以平铺直叙的方式， 然后给你讲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读第一次得着，第二次又得着，你读多少次就是越来越有东西，说这么简单的东西原来里面蕴藏这么多。而那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就百读不厌百读必得的那种，是最高的文学的一种写作的技巧。如果只是从这个来看的话，神的话语，你看这篇，只看这 一章，它实在是不得了的一篇著作。它讲的，它后来的分解，把它分成48节。这分解的这个人，他也是看出了这中间的关键，他才能够把它分的说这么的恰到好处。48节刚好到24节的时候是一个段落，在1到24节讲的是彼得跟哥尼流两边怎么样会见面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了24节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时候彼得的脚从约帕已经进入了该撒利亚，踏入该撒利亚。24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而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那到了48节整个结束的时候，是讲到说就吩咐，就是哥尼流全家的人，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在前半段结束的时候，福音的使者进入了该撒利亚，进入了哥尼流的家。在结束的时候，48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哥尼流的一家人进入了耶稣基督里面，进入了神的国度，他们受浸归了主。而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前半段，前半段你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布局。从1节到8节，24节嘛，1到8节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地方一个人，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一大营的百夫长。然后下一个8节，从9到16节，在约帕那里有一个人名叫彼得。他们这两个人都各自看到一个异象，在该撒利亚的哥尼流，他看到一个异象，有天使向他说话。然后在约帕的彼得也看到了一个异象。然后到17到24节的时候，就是怎么借着圣灵的声音把这两个异象合在一起，然后结果就是带着彼得的脚进入了哥尼流的家。那现在我就把这整个的过程按照圣经的记载跟弟兄姐妹读一遍，读的时候我会在旁边稍微做一下注释。第10章的第1节，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在约帕这个城市北边30英里，它也是靠海的一个城市，所以往上走，那30英里用脚走的话，大概要走多少的日子，就多少时间，大家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这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管100个人。他是个，请注意第二节对他的一个描写，那你看到这个描写的时候，你对他会有一种敬意，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全家都敬畏神。这个虔诚人的意思是说他们皈依犹太教的人，他一个罗马人，但是他信的是犹太教，就犹太人的耶和华的神。全家都敬畏神，然后他有善行，他多多周济百姓，他有虔诚的属灵生活，他常常祷告。第3节，有一天约在申初，就是下午3点，那个是犹太人按时刻祷告，到了申初是一个祷告的时间。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架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这就是把他的住址，他的 location 告诉他了。那第7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这哥尼流他不愧是一个做军人的，他一听到之后马上采取行动，中间没有一些迟疑，他就叫了两个家人 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说，也是三个人，马上就把这个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天使怎么等等都告诉了他们，然后呢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如果这一天我们先假设说把他搞一个，就说他是礼拜一好了，那么第九节，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第九节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人。第二天，所以礼拜二，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屋顶去祷告。犹太人的建筑物那个时候是一个所谓的 flat roof， 就是屋顶是平的，他们虔诚的人在那上面祷告。第十节，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就是说他的灵魂出到他的身体之外，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第十一节，他看到什么异象呢？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那么里面有什么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食物。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请注意，彼得讲了两样，他说俗物这是一样，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布里面的那些东西，有些是可吃的，有些是不可吃的。彼得一眼看出有些是不能吃的，有些是俗物或者是不洁的物。他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那这时候其实那个场面有点可笑。彼得他一方面他了解说这是主，所以他说主啊，然后主说彼得，你起来宰了吃。然后他的直接的反应是抗议，说主啊，不可以，这些俗物跟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才会有第二次的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也不可当作俗物，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然后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上天上去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感到神特别体谅我们的软弱。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重复的提醒，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就几乎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听不见，第二次还是没听清楚，必须要一连三次的时候才开始稍微好像听进去了一点。那甚至像彼得这样子的人，神都要把同样的意象还有同样的话跟他重复了三次，然后这个时候他开始心里才开始琢磨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第十七节，刚才我们看了两个地方两个人物，十七到二十四节就是他们怎么合在一起了。第十七节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就站在他的门口喊着说，有称呼彼得西门住在这里没有？那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这圣灵是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事，你要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圣灵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你要起来，你要下去，你要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就下去，他就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然后他们就说了一遍这个来由，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然后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他们的信息传达得非常的清楚。然后第二十三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那这时候我要稍微停一下，看似平淡，其实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彼得是犹太人，这三个人哥尼流派来的人，他们是外邦人，他这个犹太人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打开犹太人的家，这个小皮匠西门一样都是犹太人，让外邦人进来住了一晚上。 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没有往来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但那个时候其实彼得已经开始了做了一些突破，他没有说我们就在门口把话讲清楚就行了，你们进来住了一宿，然后才开始这个行程。次日，所以这时候礼拜三了，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那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几个呢？六个弟兄同着他们去。又次日，二十四节，所以这个时候到了礼拜四了，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那我们先把这个前半段，我们到了二十四节了，就前半段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把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圣灵在彼得身上要做一件突破性的事情，就是让犹太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这个时候就做了很多的预备，也有很多的彼得的一种看见。我们先来看的就是障碍，圣灵先除去彼得心里的障碍。他圣灵给他看到那一个异象三次，他看到里面有些不能吃的东西。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呢，里面有两样，一个是一只猪，一个是罗马的一个百夫长。那哪一样对犹太人来说是不洁净的呢？两样都不洁净。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个饮食的律法就是说，那些动物里面洁净的可以吃的东西是倒嚼又分体，凡是倒嚼而不分体，分体而不倒嚼的，在你们都是不洁净。这个猪是分体而不倒嚼，所以犹太人不吃猪。而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外邦人，这些罗马人，就是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就是跟猪一样，跟猪差不多，就是他们是不洁净的，我们不可以碰的，他们不可以来我们家，我们也不可以去他家，接触他们会变为不洁净。所以这个是彼得他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他要传福音的话，他不需要突破这个观念，是除去这个心里面的障碍。那这里面因为主给彼得的这一个意象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我给大家看一个表格，我想解释一些旧约里面的观念，有一个是事实，一个是状态，就是圣跟俗，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你要不然就是圣的，你要不然就是俗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归神的叫做圣，没有归神的叫做俗。一栋房子圣殿归了神，它就是圣殿，它就一直是圣殿，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以色列人是归神的子民，他就是圣民，你只要归了神，但你那些其他的外邦人都没有归神，他们就是俗的，也就是不圣的。但另外还有一种，这个是事实，另外一种是状态，洁净跟不洁净是一种状态，就是你有一种是可以归神的状态，那个叫做洁净，那种不可以归神的状态叫做不洁净。你把它排列组合一下的话，就有四种情况。彼得或者说所有的犹太人只知道说前三种情况的存在，他们不晓得还有第四种情况的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前三种。第一个很简单，就是圣而洁，已经归神的，而且是保持在可归神的状态。我是个以色列人，我是归神，我是圣民，而且我守神的律法，保持在可归神的状态，所以是圣而洁。那第二是圣而不洁，我已归神，我是个以色列人，但是我暂时进入不可归神的这种状态，暂时进入不洁的状态，这叫圣而不洁。好比说神对以色列人有规定说，你们触摸到死的东西的时候要算为不洁。好比说你不小心碰到一个尸体，或者你走到街上一个死猫死狗不小心碰到了，你就算为不洁。那他是一个圣民，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暂时进入不洁的状态，一段时间之后他可以恢复，所以这个叫做第二种状态，圣而不洁，这个他也了解。那第三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俗而不洁，他又不是以色列人，他又不是归神的，然后他的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既无归神的事实，也无归神的状态，所以他们的了解就是到此为止。但是圣灵给他的启示，圣灵的说，就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是说啊，居然有第四种情况叫做俗而洁。以后他就发现这是在基督里的新状况，就是俗物被洁净之后成为圣物，他们眼中看为俗的，看为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那这是神对彼得的启示，一开始看到异象，后来借着现实的情况在哥尼流家中使他明白。那这时候我想说一点实在的东西给大家看的，下面这一张是几天前发生的，这是在新闻里面的，这是上个礼拜二跟礼拜三发生的事情。美南浸信会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宗派，美南浸信会他们每一年在六月份的时候会举行一个年会，那今年的年会是在 Phoenix, Arizona 举行。在礼拜二跟礼拜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上新闻的事情，那我给弟兄姐妹做个报告。美南浸信会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宗派它的这个种族分布，首先它是全美国基督教里面，就天主教不算，基督教里面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派，有1500万人。然后这个种族的分布是怎么样，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白人的宗派，它 85% 是白人，然后有 5% 是混血的，剩下的 10% 里面 6% 是黑人，3%是 Latino, 然后我们亚洲人，不管你是中国人、日本人，全部算在一起，亚洲人 1%, 那是这么一个宗派，所以它是白人为主的一个宗派。那在礼拜二的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会的时候可以向大会提案，然后要求大会表决通过，然后当时就有一位黑人的牧师，他是从 Arlington, Texas 来的，那我当年在德州住了12年，就是在 Arlington, Texas 那边。那这个黑人牧师他就提议说，我们身为一个堂堂的宗派，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对现实的情况做一个反应，所以他提了一个议，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要 As Southern Baptists 我们要反对种族歧视。最近这几年在美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名词，如果你比较了解美国文化的话，你或许会听过，它这个名词叫做 outright, 它是 alternative right 的一个简写，你如果正确的翻为中文的话应该翻成是另类右派。什么叫做另类右派呢，就是说原来的那些 conservative 右派的还不够，现在要出来一个新的趋势叫另类右派。那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具体的内容就是白色种族主义，白种人至上，以及白人的 nationalism,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这个。那这个黑人的牧师在浸信会的大会当中提出来，我们应该正式声明反对种族歧视跟这些所谓这些 outright 等等现在的这种 movement。但是在当天晚上被那个审核提案的那个 committee reject, 没有通过。这个一 reject 之后引起很大的一个 backlash, 就是主要是网络上的 backlash, 就说哦，你们 Southern Baptist 就是 racist。 后来结果他们紧急挽救，长话短说，就是到了礼拜三大会的时候再一次将这个议案稍微修正一下他的 wording 之后提出来，获得全场代表的通过了 standing ovation, 鼓掌通过议案，说我们 as Southern Baptists 我们应该正式的拒绝种族歧视以及目前社会上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白人至高主义，这些我们应该要 denounce 他们。 那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这些事情呢？因为刚好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就是直接有关系。当初的彼得在他眼中，这个外邦人，另外一个种族的人，是他所看不起的人，拒绝跟他们交往的人。而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在我们美国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就是这些事情，它非常非常的现实。不但是彼得一个人，就是一个 denomination， 他也需要 education。 我给大家看一下美南浸信会这个 The Education of a Denomination。 首先我必须要推崇这个 denomination， 美南浸信会它是一个非常注重圣经教导跟注重宣教的一个宗派。你在美国各地，像很多华人的查经班，他们一开始需要借一个场地的时候，即使其他的宗派拒绝，浸信会总是打开他的大门，啊，欢迎你们来我们这里，我们给你们地方聚会，给你们水，给你们电，不收钱，是最慷慨的。然后像我们教会每年奉献这个拉丁姆，这拉丁姆的这个奉献，就是他支持最多的，就是各宗派里面美南浸信会支持最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还是实实在在的在为主传福音。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非常有胸襟的这么一个宗派。但是即使是这么好的一个宗派，也有他黑暗的历史。你说美南浸信会他是怎么开始的呢？1845年，一讲到这个年代的时候，懂点美国历史的弟兄姐妹可能心里面就了解，就会点头说啊，那就是那个南北战争的那个前面的那些时候。对，就是因为当时的浸信会他们说，我们不可以再有黑奴制度，我们这些白种人奴隶黑人是错的。那有十几州南方各州的那些白人的浸信会的信徒就说，黑人制度是对的，我们要 keep 它。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些 plantation， 如果没有黑人的话，我们怎么谁给我们干活？所以他们就去支持，说这样子的话，你们不赞成，我们赞成，那我们成立一个新的 denomination。1945年就有所谓的这个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的开始，我们是这么一个不名誉的开始。一直到了整整150年之后，到了1995年那一次开会的时候。Southern Baptist 他才正式的说我们 repent， 跟我们 ask for forgiveness， 说我们当初那样子开始我们错了，我们悔改，然后我们请我们黑人的弟兄姐妹原谅我们。然后一直到2012年，这一个几乎是纯白人的宗派才选出第一次有黑人做他们的 president， 做了2年。然后到就是刚刚不久之后，刚刚不久之前，2017年的时候，他们正式谴责种族歧视。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 ？Even a denomination， 它需要一个 education 的 process。它即使很多地方都做对了，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它还有它中间的盲点，它的一些障碍，福音的障碍，白人会歧视别人。等等，在我们的 culture 里面，或者现在我们就把它说到个人，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些福音的障碍，一些偏见，一些歧视存在。你如果在我们教会的话，你会说，这王牧师，他每次守主餐的时候都来来回回讲那句话，就说哦，我们在主里面这是同样一个饼，同样一个杯，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不管你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哪里来的，你只要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不可以再搞那种把戏，说这个看不起那个，那个看不起这个。但是其实呢，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是同样是华人之间，还存着一些歧视跟偏见在那里。你就不要去伸着手指头指责那些白人，或者说彼得你怎么可以歧视其他种族的外邦人呢？那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障碍。那个是一个偏见，不但是一个宗派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个人也需要把这些除去之后，否则使命无法达成。那么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 有什么样的歧视，有什么样的偏见，有什么是跟神的旨意相违反的东西在那里，是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把它除去的呢？这是第一个，就是圣灵告诉彼得，让他看到他心中的障碍，然后要他除去这个障碍。第二个就是彼得他听到了圣灵，他很清楚的听到了圣灵的声音，以至于他启动他的脚步走到哥尼流的家里去。那我们现在就想的说，实际上来说，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怎么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我怎么可以听到神对我说话，让我知道我当如何去行？那弟兄姐妹，在那个使徒的时代，在那些就是大时代，那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神常常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对一个人说话。但是在我们这个启示已经完成的时代，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弟兄姐妹，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借着圣经来向我说话，不是那种天才式的一打开来翻到哪里神对我说的话就是这一页，而是你有系统的不停地读神的话语，沉淀在你心里，累积在你心里，以至于那些原则在你心里面开始说掌管你的，就带领你走的这个道路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借着你心中所储存的这些神的话语来向你说话。你说我懂啊，神是爱，各种族神都爱，种族歧视是错的等等，这些道理你读久了之后就开始说我明白神的这个启示是这样的。所以像刚刚说的这些美男浸信会也好，各宗派，就是那些领袖们，其实他们道理特别懂，而是当他们回去要面对整个的会友的时候，常常会走错路，因为会友当中很多人就是用世俗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你需要有系统的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慢慢在你心里面储存下来，沉淀下来，吸收下来，以至于这些原则能够吸收进来。神的话语吸收起来并不困难，其实像在摩西的时代，神给摩西的律法上百条，除了十诫之外还有许多。到了先知的时代，先知弥迦的时候把它浓缩成三样：第一，行公义；第二，好怜悯；第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们就很容易来做一个判断，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公义，有没有怜悯，我是不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到了耶稣的时候，更是把它浓缩成，其实说是应该是两样，但有时候我们只说成是一样。耶稣就说，这诫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爱，第一，你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第二样，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哦，这样子的话我们原则就抓住了。只不过有时候，其实不是有时候，就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把耶稣的教导又擅自把它更改，第一样删掉，说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就是要有爱心，这个人只要是有爱心的话，他就是最好的一个弟兄姐妹，他爱不爱主是另外一回事，但只要他有爱心，他常常就是关心别人，给别人弄吃的弄喝的，他就是非常完美的基督徒。就忘了主的教导，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像这一些东西，如果我们除去自己的偏见，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原则，听神的声音，有神话语的启示。第二是弟兄姐妹的印证，当初的彼得有弟兄姐妹在他印证，那个约帕那里有六位弟兄跟他同行，然后有从该撒利亚来的，虽然是外邦人，也是神所派来的，他在这些人的这个，就是在他们的 company 之内来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另外就是那个神所 present 出现的那个机会，像在门口那个敲门的声音说彼得在没有，那个是在门口出现的机会。神也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就出现一些情况，一些机会，那个是神所预备的，就是他要使用你，那个是神的声音。那我们再看下半部，下半部我 时间只是我速度要稍微快一下，但是我们还是看经文，经文比较重要一点。我从第25节开始看起，那中间我会跳几节啊。第25节，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到了该撒利亚，他就到了这个哥尼流家的门口。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stop， 我们先停一下，就是想一想这个当时的，哎，这怎么回事啊？哥尼流是什么人？他是罗马的百夫长，罗马人是征服者，犹太人是被征服者。彼得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渔夫，就是打鱼的而已。一个尊贵的罗马百夫长去拜一个贫贱的犹太渔夫，这可能吗？但是他的确是这样子，而且他是非常用最虔敬的态度来拜他，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因为在哥尼流的眼中，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犹太的渔夫，而是神的使者。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的使者来了，他就这样子拜他。然后彼得就像他一贯所做的，他不接受荣耀，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话的时候进去，见有好些人，所以刚刚说的那些亲属密友是一个还是两个？是一些人吗？这里说是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这里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就他的脚进入一个禁区，为了使弟兄姐妹我们更来了解说这句话的分量，我们稍微往后一点，就是到第十一章开始的那几节，我们稍微看一下，我读就好了。就是事后彼得把他去向，就在耶路撒冷那些弟兄姐妹知道彼得向外邦人传道之后的一个反应，我读一下经文，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好，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些奉割礼的门徒，门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奉割礼是说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门徒呢，没有说、啊、感谢赞美主，外邦人也归主，不是赞美他，而是和他争辩，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要争辩呢？第三节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了，彼得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于整个的犹太人来说，甚至就他们信主了，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行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再回来看彼得说的这句话，比较了解那句话的分量。第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有一个更高的一个 principle 能够突破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就是神的指示告诉我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完全抓住了神启示的意思啊，原来看到那些动物什么是告诉我说我要进入外邦人的家里去。第29节一直到第32节我就跳过去，因为这里就是彼得跟哥尼流之间的一个对白，哥尼流就解释说当初为什么会去请彼得。我要请大家看的是第33节，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哥尼流他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这个人真的他展现出来的那种怎么说，就是那种品格的话很令人钦佩。他说，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何等虔诚的一个姿态，说彼得我们现在都听话，你是神派来的使者，我们都在神的面前，你说吧，我们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这么一位罗马的百夫长。然后第34节到43节就是彼得在哥尼流家里所传的那篇道。一开始的那两节我需要读一下，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悦纳的结果就是神派来福音的使者把耶稣基督讲给他们的听。所以从第三十六节开始全部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三十六节，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包括外邦人，不但是犹太人的主，是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从以色列人传出这个道，目的是使普天下的人都蒙福。那个这个话在约翰宣传浸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是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彼得是在做见证，因为主吩咐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他的话很清楚，就是我们在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后来耶稣复活了，我们还是见证他已经复活了。那跳到第四十三节，彼得在结束的时候这么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第四十四到最后四十八节讲的是一个完美的大结局，是哥尼流家的人听到彼得所传的福音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跟结局。我读一下，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是我们回想到好像当初五旬节的那个场景就重新出现了，但是是在外邦人的身上出现。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徒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他们怎么会看到圣灵的恩赐呢？原来是下面所说的第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个说方言我以前已经解释过了，这就跟第二章讲的他们说别国的语言在原文是同样的字。那很明显的就是当时哥尼流家的人他们所说的这些话，他们这些老犹太人听得懂，听得懂他们在称赞神伟大。他们不是说听到嘟嘟嘟嘟嘟嘟不晓得他在说什么，而是说、哦、他们在称赞神伟大。有可能是什么呢？如果是别国的语言的话，这些拉丁人，这些罗马人，他们中间有些人说起希伯来话，说起犹太人最听得懂的话，然后流利的在那边赞美神伟大。那这是当时他们看到说，哎，当初我们五旬节就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这表示说这些都是蒙神恩典的人。好，第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表示他们已经信主了，受了圣灵，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我这里也稍微停顿一下，就请大家看一下圣经的用语啊，用语相当的特别。彼得的这个话就是一提到敬礼的时候，圣经的那个用法是一种用反面的用法，它不是说哎，那我为什么要受敬，而是说有什么理由我可以我不要受敬。所以彼得的说法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敬呢？请你们稍微翻一下，就是到前面第八章，那个腓力在旷野的时候像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然后他们走着走着，你看第三十六节，这是第八章哈。二人正往前走的时候，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啊，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不受浸呢？”我都是从负面的，不是说我干嘛要受浸，因为受浸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是信而受浸，这是主的吩咐。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不是说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而是说有什么事情能够拦住我不做这件事？没有啊，谁也有啊，没有人反对啊，那马上就受浸吧。所以他们，那我们现在是违反圣经，是反过来问，很多时候就会那我为什么要受浸，我如果信耶稣就得救了，我为什么要受浸，而不是像圣经这样说那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吗？有谁拦住我们吗？ 没有，没有，他们立时就受了禁。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第四十八节，那个完美的大结局，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禁。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就是结束的这句话，我也要请弟兄姐妹 pay 一点 attention。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一个人受尽归主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接着所发生的就是这里说的住了几天。信徒之间的交通，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住了几天交通。大家记不记得扫罗信主的时候发生 exactly 一样的事情？我们读一下，就是扫罗这第九章，就是很近了哈。这第九章我读一下好了。第九章的第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禁，吃了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不是说啊，我得救了可以上天堂了就很高兴就离开了，而是说马上接着发生，就信徒之间他们很自然的要在一起，信徒之间的那种团契就自然发生，同住了几天。好，这是第二个部分，我经文是讲完了，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总结是这个，一个是跟禁区有关系的，彼得跟这些奉割礼的弟兄六个人走进哥尼流的家，向他们传福音，又跟他们 同住，是走进了禁区。然后圣经里面的就这句话哈，那个等待，说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待他们，在他们不能来的地方，在一个禁区里面等待神所差派的这个福音的使者出现。而彼得他原来的观念是说，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往是不合理的，但他就打破这个不合理，他进入这个禁区里面，结果所发生的就是耶稣基督被传扬传讲，然后这些人信主了得救，圣灵也赏赐下来，然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信徒在主里面有美好的团契。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就是使命这件事情啊，它一定不是在教会里面，它必定是在禁区里面发生的，是你觉得说我不该去的地方，我不能接触的人，是在那里发生的。这个从耶稣的身上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耶稣他当初所做的事情，这一讲出来大家都清楚。就耶稣他是一个专门走入禁区的人。耶稣怎么呢？他进税吏的家，然后他跟罪人坐席吃饭，这是走进禁区了。然后他是用手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那犹太人绝对不会摸的，他去触摸长大麻风的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他就赦免他。然后他在安息日说不准做工的日子，他去医治那些病患。然后在圣殿里面规规矩矩大气都不敢喘的地方，耶稣洁净圣殿，把那些污秽的赶出去。耶稣他是不停地进入了禁区。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禁区是在什么地方呢？各有各的禁区，但是它是你所接触的这个社会里面是主要的一个禁区。大致上你根据耶稣他的那个接触的话有三个，一个是罪恶的禁区，这个所谓俗而不洁的地方，它是一个罪恶，就是你到这个社会上就是大家都是罪人，然后根据这个罪人的法则来做事，然后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以能力来进入。使徒是靠着神的能力进入到那个异族的这个世界，他真的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当初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很高兴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因为耶稣给他们权柄能力能够制服污鬼。罪恶的禁区，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神，靠神的能力来进入，在这个社会当中不要畏缩， 要进去跟他们接触，但是是存着和平进入的。律法的禁区凭恩典进入，像耶稣他饶恕那一个行淫的妇人，按照律法的规定，那个人是要受处罚的。但是恩典是向审判夸胜，在凭着神的恩典饶恕了这些犯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被赦罪，以至于说我们得拯救，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进入我们这个禁区。那可能在基督徒当中比较多会遇到的，就是比较不容易打破的一个，就前面两个罪恶跟律法的禁区我们听了也就明白了，但是比较不容易打破的是第三个，是宗教的禁区。就是你看耶稣他在安息日治病，那个是一个宗教的禁区，当时人认为不可行的。他在洁净圣殿，同样的，一开始的这些耶稣的门徒被打被杀，杀他们的不是别人，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那些严格守宗教规矩的那些人。那弟兄姐妹，宗教的禁区我们必须进入。有些人会说啊，王牧师你每次就是来回就是讲那些事情，应该你最喜欢讲的就是说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也光是信宗教不会得救，也光是说我信基督教，我受洗了或怎么样，但是你心里没有认罪悔改信耶稣你就不得救。你说你老是讲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那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宗教的禁区。人就以为说行这些律法行这些仪式可以得救，就不知道说必须要悔改回到耶稣面前，只有在耶稣那里有生命。那宗教的禁区，弟兄姐妹，我们凭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来进入。我们要信就是信耶稣他自己，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信一个宗派，我们不信一个教会，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最后，主里面的不同，我就读一下我每次都守主餐的时候读的那节经文吧。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每次守主餐的时候，我来回也是说这句话，就说我们即使不像白人黑人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华人当中有许多彼此的偏见跟歧视。那个大陆来的人，台湾来的人，香港来的人，彼此之间其实是有歧视跟偏见的。然后我们就再三的强调，如果到守主餐的时候你心里面搞的还是这些念头的话，那你最好不要污秽这个地方，你得要撇下这些偏见，彼此的接纳，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彼此的珍惜，彼此的接纳。因为在主里面我们只有一个主，主已经接纳我们，我们必须接纳。当初的彼得进入了哥尼流的家，犹太人跟罗马人在主里面合一成为一家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区别跟不同就不见了。最后我要提出这一点的，就是要 bring to 你们的 attention 的一点，就在里面记载了一件有点怎么说，就是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就哥尼流他原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哥尼流他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圣经描写他说，第一他是个虔诚人，而且他不只是自己一个，他全家都敬畏神，而且他不光只是说这样，他真的有善行啊，他多多周济百姓，而且不光只是说给几个钱就花天酒地，他常常祷告，说哇，这样的人他应该得救了吗？这些好行为都不能够使他得救，为什么知道说这些都还没有得救？因为他得救很明显是彼得传了福音之后。那我们从第十一章就是那个后续的那一段的时候，就特别就是怎么说，就是白纸黑字的讲得很清楚，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得救。我读一下那个经文，就在后来彼得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话就这样说，在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跟十四节，那人就是哥尼流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下面说，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原来这么虔诚还没有得救，要彼得来了之后，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等到彼得传讲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全家得救了，而且受了浸。那个得救是在有耶稣才有得救，这个经文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回应呢？关于那个心里面的障碍，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求主告诉我说，主啊，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歧视是成为福音的拦阻？那我是不是有一些偏见成为使命的障碍？求主启示我。另外就是说，在听到神的声音，那我里面是不是有神的话语使我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储存让我能够把那个原则都提炼出来？那我是否有个属灵的生活，有弟兄姐妹在我周围帮助我听到圣灵的声音？那第三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么在已经是神的国度了，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是不是把一些地方就化为是禁区？然后神所洁净的是否有一些被我是看成是不洁净的？最后在基督里面，就是耶稣已经接纳的人，是否有一些是我不接纳的？然后耶稣已经认同的人，是不是有一些人我不认同？当这些障碍这些都除去了之后，就像彼得那样，神的祝福就来临，不但是来临到哥尼流全家，也来临到使徒的身上，使他们能够认识神的使命，被主所使用。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在耶稣基督里所受的属灵的教育，也是我们每个人所迫切需要的。求主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圣经的启示，继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带领我们的脚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